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在座为人母亲的，今天是你们特别的日子啊。那再一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那今天本来是林师母要在这边证道啊，那这个但是他礼拜四晚上八点呢，他用一个很让我不能拒绝的起手式，他发一个信息。三个字叫乖儿子，然后接下来他说的任何事情我就没有办法拒绝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给大家做母亲的参考一下哈。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很认真的预备信息，但他预备不出来。然后我想说，哎，您老人家预备不出来这个意思是要我怎么办？然后他就把他预备不出来的信息就是转发给我，表示他有很认真，然后所以今天就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 好，那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些跟母亲有相关的，但母亲节的信息其实可以讲的面向很多，我们可以从母亲的角度来分享，我们可以从神爱我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其实就是在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神的爱对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有一个参考指标就是母亲的爱，而母亲的爱极或不完全，但神对我们的爱是像母亲的爱一样的全面，但是更加的完全，并且是不会失败，是不会有这个我们讲说起伏震动啊。那事实上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人有软弱啊，所以我们也确实会看到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时候会看到一些人伦悲剧啊，不论是父母对儿女，或是儿女对父母，或者夫妻之间，那这个都是人的不完全，人的困难。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有母亲，我们也许在座的许多我们自己也为人母亲，我相信大家也会知道，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念母亲的爱，但是有些事情也是我们会需要去克服的。而我们为人母亲，我们也知道我们尽力，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受限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情况，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有限啊，所以也许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也许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完全。但是在这里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跟认识，就首先第一个，爱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爱是超越母亲对我们的爱。而第二件事情，回来这里也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做母亲的，我真的觉得上帝给做母亲的有一个很好的很特别的一个特权哈，叫做祷告。我真心觉得母亲的祷告哈，上帝是特别愿意垂听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家林师母的身上哦，我们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你知道林师母从很早就希望她的三个孩子都来服侍神啊。那这个我算是最早哈，在一岁多的时候，大家听过那个故事，在一岁多的时候就被林师母献给神哈。那林师母把我献给神的原因哈，因为有一些那个邻居朋友，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其实老牧师师母呢，是师母先信主，老牧师其实没有那么早信主，他是在我九岁半的时候信主的。然后老牧师他在之前是在影剧圈里面啊，就是然后他们两个人其实他们的爱情故事其实也蛮传奇的啦，有机会可以讲一下啊。就是那个老师母是政大新闻系的，老牧师是初中没有毕业上台北来闯荡的，但老牧师在18岁就当编剧，19岁就当导演，所以那个时候老师母是政大新闻系实习去采访那时候年轻才俊新锐编剧十大编剧林玉元，然后采访之后两个人就老牧师一眼就相中了师母啊。 那后来进入婚姻之后呢，因为在这个各种的情况下其实有很多的艰难，然后那时候老公是在影剧圈嘛，我们家里面其实有一间美其名叫书房，但其实就是他们打麻将的地方。那时候我们家其实很热闹哈，怎么热闹我就不细说了。那这个有一天我一岁多的时候，我在那个麻将桌上在那边翻那些麻将，老师母亲看到就非常的难过，很忧虑，他想说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以后要怎么办啊？然后老师母在那个时候就把我献给神。那牧师在我九岁多的时候，那经过将近十年的祷告，老牧师信主，然后很快的去读神学院，然后后来就来服侍，就成为牧师啊。那老师母从大概至少有20年前吧，就希望他的三个儿女都来服侍神。那我是比较早开始服侍，那我的弟弟妹妹其实本来他们都在社会上工作，也都有相当好的工作。那老师母呢，终究就是没有放弃他的这个祷告，因为他一心就知道，就认为来侍奉神是最好的一条路，所以他就继续的祷告。于是乎，神就兴起了环境，然后让我弟弟妹妹也都进入到教会来侍奉啊。那基本上我跟我弟弟妹妹呢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基本上老师母几乎是心想事成啊。那他是靠什么？其实就是靠祷告。那在这里也鼓励每一位做母亲的啊，我们的儿女也许有不同的状态，但是我们持续坚定的祷告，我们相信上帝垂听每一位做母亲的祷告，而且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真的是特别的垂听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母爱的劬劳。其实母爱的劬劳这件事情，把母字去掉也是成立的，就是爱的劬劳啊。那我们要先从母亲跟教会之间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讨跟分享。圣经当中常常以母亲来预表教会，所以教会对于弟兄姐妹而言就是扮演一个像母亲的角色是比较多，因为父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父神是代表着威严、全能、权柄的那个面向，而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它是更多的是以母亲的样貌来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来带领。那么除了圣经以母亲来预表教会，圣经也常常以圣灵来预表，以母亲来预表圣灵啊，那就是表示真实陪伴在我们身边，在照顾我们的其实就是圣灵，而圣灵的看顾是温柔的，是无微不至的，是细致的，是细腻的，这就像母亲的爱。好，昨天年轻人、青少年他们办那个母亲节的特别的聚会啊，那我们家两个孩子哦，感谢主，他们有点长大了哈。你知道他们小的时候，特别是小学5、6年级到国中，为什么叫中二？中二真的就是特别的幼稚啊。所以在他们那个年纪呢，其实大家认识林田师母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然后可能对于一些逻辑性的思考啦、事务性的事情，他可能没有办法跟孩子讨论的太深入。所以有一段时间孩子都觉得他是我们家最傻的啊。那但是我们家两个孩子昨天都不约而同的说到一件事，就当他们成长起来，他们开始佩服他们的妈妈。而我有的时候在旁边嘛，每天早上小孩要上学，其实令年师母已经把他们的那个早餐都预备好了，但他前一天也很累，但他就还是要坚持的要起来去看那些孩子。我有时候在旁边跟他说，你不用，他们都这么大了，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你这么累你就好好的休息，但他就是要起来，他就是觉得有那20分钟半个小时跟孩子在早上能够再有一点相处的时间，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对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不对？然后反正呢，这个我们家小孩呢，这个 你知道弟弟肠胃不好嘛，肠胃不好就引发了一连串的奇妙的效应啊。但是呢叫他去看医生他又不好好的按时吃药啊，你知道小男生都是这样，他都说他吃了吃了，结果最后一早呢，明明七天份的中药呢，他说吃完了呢可以留下至少一半，然后他都觉得他没有要说谎哦，他都觉得他吃了啊。然后在吃药过程当中呢，我常常听到那些什么就是不断的叮咛说你要吃药，你要吃这个益生菌，你要吃维他命，你要早睡，然后还帮他们把那个什么药都分好在瓶盖上，然后还再把水端着。我有时候看他们就觉得，哎，我常常提醒他说你不要把小孩子养成妈宝哦，我说你这个趋势有点危险啊，有点危险。那但是他就是愿意这样子的来劳累取劳，为什么？这个就是母亲的爱。那父亲的爱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在想说他们要是没有这个妈的话，所以你知道我从历年师母跟我们家孩子互动，我真的知道为什么有孩子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那他如果没有妈的话呢，那真的就会像挂包，不是像个宝。好，哎，对不起，我玩一点谐音梗。那所以妈妈对孩子的爱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好，那神对于教会其实更多的就是期许教会能够以母亲的爱的形象来去呈现啊。那但是我们要知道教会的一个神给教会的托付是生出属神的儿女，对不对？然后并且好好的将属神的儿女养大成熟，要养大成熟是属基督的生命要养大成熟。那我们就需要认识，那 要达到这个目的，哪一些是教会重要的职责。那从母亲的观点，从母亲的角度来思想教会，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预备自己，能够进入到母亲的侍奉当中，进入到母亲的娶劳。那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对于教会的托付，也就是要生养基督，那认识神的心意是要成为基督，那以及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做母亲的能够了解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好的准则，对的准则来教育我们的儿女。而这个准则我先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结论告诉大家，就是要在真道上建立喂养自己的儿女啊。其实我们做肉身的母亲也是一样，我们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给他什么样的引导是最好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啊，其实两件事，但其实就是一件事，就是敬畏神，认识真理。如果你的儿女是愿意敬畏神，其实一个敬神的人，好，敬天的人，其实就会真正容易爱人。敬天跟爱人这两件事情，其实它是连在一起，是一体的两面。为什么敬天的人容易爱人？因为敬天的人就会对于天地万物有一份尊重，并且会有更多的一个怜悯，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是有所约束的，啊，不会过度放大自己的权力，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真知道神托付教会的使命，那我们在世上做母亲的时候，也就能够看见养育儿女一个准确的依循的方针，啊。那今天上海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在线上聚会，啊，所以今天如果我这个信息分享讲说我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希望能够传递给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信息，那我想就是几方面。第一个是我们来认识这个神给教会的托付，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像母亲一样娶劳的侍奉，因为这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福，能够得着神的恩典最好的一条路径。那第三个就是透过认识神对教会的托付，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思想，那我们在世上，我们成为母亲，我们要给我们的儿女什么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我们每一次能来分享你的话语，这是你的恩典。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也来安慰，来激励，来鼓励每一个做母亲的心。孩子也将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主，你以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并你的圣灵运行，让孩子口中所说的是按着你的真理，按着你的圣灵的引导。祝福我们今天一切的聚会有你美好的同在，愿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运行，也来安慰，来鼓励每一个母亲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哈，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兄弟啊，其实是弟兄姐妹，就是家人的关系。而这个家人的关系，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叫做这个吃奶。吃奶的意思就是我们领受的是同样一份信息，而这个信息是教会如同母亲一样能够给予弟兄姐妹真理的道。在雅各书八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请。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我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来，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请。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不能吃干粮的人。然后OK， 重复了，好，来十四节，唯独长大，哦，没有哈，好，那我读给大家，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然后彼得前书二章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好，那这些经文呢，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从吃灵奶开始。我们从吃灵奶到渐渐能够吃干粮。什么是灵奶呢？灵奶就是经过牧者、经过同工传道、经过属灵的长辈，他们来领受了主的真理，他们再分享出来。那透过他们的生命跟经历以及他们的体会，让真理以比较容易让人领受的方式传递给人，这个叫做灵奶。就跟母亲喂自己的孩子，是经过他的消化，然后成为适合孩子那时候的状态，然后喂养给孩子。那我们知道灵奶是为着生命比较幼小的这个孩子所预备的，同样的灵奶也是为生命比较幼小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那这个，但是灵奶它仍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都是领受同样的灵奶，就表达我们是一家人啊，就是是兄弟姐妹。那这个教会最主要的样貌是家，而更多的呈现其实就是母亲看顾家庭的样貌。那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在爱里面领受同样的真理，那因为领受同样的真理而成为属灵生命里面的家人啊。你晓得这个一家人的样子都会有类似的特征嘛，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家那个老师母跟善美跟林宇恒三个站在一起，什么话都不要讲，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是一家人，讲得更夸饰一点，就会有人说他们三个是俄罗斯套娃，对，就是大中小这样套在一起这样子。好，所以同一家人其实就会有同样的相似性。所以我们进入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是互为肢体，彼此是属神的家人。但是除了彼此的情谊关系之外呢，更要紧的是在真道上的成长，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其实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强调我们与弟兄姐妹是家人，但是家人的这个关系却是要建立在属神的真道上。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你要说它很坚韧也可以很坚韧，但是你说很脆弱其实怎么样也很脆弱。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人就是曾经跟你很好，但是一段时间就为了一个半大不小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明明就是很小的事情，然后到后来就这个本来称兄道弟，本来是闺蜜，对不对？然后就到后来就老死不相往来，跟着弄得跟有仇一样，对不对？那即或是家人，我们有没有听过有的人呢，有的家庭呢，就是为了一个一笔，你说金额大也就算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家人的那个决裂，关系的决裂，真的是为了一笔就是三五万块的事情，然后就弄得这个家人的关系很不好。那再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感受，好，一种觉得没有被尊重，这种觉得没有被瞧得起或瞧不起或是什么样的这些的感受，就使得家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你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到底是稳固的还是脆弱的？那其实在教会里面，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没有神的真理在这当中联络一切，在教会当中的关系会比你在外面更脆弱。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大家对于教会里面的人都有一种想象，你觉得你在教会里会碰到好人还是坏人啊？那你觉得你是好人还是坏人？那教会里面就是说真的都是很好的人才来吗？有没有不是那么好的人来？都有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因为我们对于教会我们就想象，对不对？甚至我们对于牧师师母也有一种想象，所以牧师师母是不可以讲话大声的，对不对？是不可以发脾气的，是不可以眉头一皱，对不对？是就是那种有一种形象在这个当中啊。那如果没有神的真理，那其实你在教会当中你反而会特别容易受伤，因为你会觉得怎么教会跟外面一样，这还算好的哈，那更多的是怎么教会比外面还糟啊。那事实是什么？其实教会应该不会比外面还糟。你会觉得教会比外面还糟，是因为我们对于教会有特别高的一个期待哈。那但是我们又晓得，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说我们是圣人还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所以其实教会是什么样的人的聚集？罪人的聚集。那你为什么又说是罪人的聚集，然后又期待在教会当中你遇到的都是天使呢？对不对？这当中其实它就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啊。那这些矛盾它是客观的存在，而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是一群追求主的真理，并且要让神继续动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我们是不完全的人，但是我们是愿意朝向完全的人，我们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比较准确的理解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就是大家看每一个人，这样你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看别人身上就挂一个牌子叫施工中，诸多不便请多见谅啊，就是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工作过程里面。因为我们如果被做好了，要不然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到处去传道，要不然我们就离世与主同在，美得无比，对不对？更何况连保罗都说他如果在这世上就还有继续的工作要在他身上要继续的做工，对吧？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晓得在教会当中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就是很真实的弟兄姐妹，而这样的强韧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下？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下，因为我们都领受主的真理，并且我们愿意遵行主的真理。所以我们面对人的完全，我们就知道那我们就要让自己能够去爱去饶恕。我们面对让自己老我或者是我的感受痛苦的地方，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与主同定十架。我们感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当我们不把目光 看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把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那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真理的连结，它就会稳固而且长久啊。好，那么刚刚讲到灵奶，它是代表着就是领受同样灵奶就是一家人，但是我们不要就是说觉得我们就一直要停留在吃灵奶的状态，我们要渐渐长大能够吃干粮。但是干粮它是不容易吃的，干粮是你知道它是好的，干粮是对自己生命有益处的话啊。所以我们面对神的话其实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从牧长的分享来开始作为起点，这是灵奶，然后进入到自己面对神的话语。所以牧者的话，比方说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讲了一些跟弟兄姐妹有关联的，这个是灵奶，但是当你回去你要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对你来说就是干粮了。你能不能够真的把神的话咀嚼，就是你认识深刻的思想，然后咽下去，成为你生命成长的养分。那再来另外一个干粮不容易领受的，就是当神兴起环境来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听得懂，能不能够咀嚼思想神为你兴起的环境，以至于你能够让所有一切的环境也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养分啊。所以干粮不容易吃，它不单是文字理解的不容易，更多的是在行道以及认识真理的不容易。就好比我说谦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什么是谦卑呢？啊，觉得自己现在比过去要谦卑的，请举下手。不要客气啊，大家都这么客气对不对？那在你觉得自己比过去更谦卑之前，你知不知道谦卑这件事？知道。但是什么事情让你能够更真的成为谦卑？其实都是有一些环境，有一些困难，而这些就是神兴起让我们真正明白真理的干粮。这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啊。好，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进到一个教会其实就是进到一个家的门里面。在雅各书八章二节，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那首先我们知道把人带进教会就是领进家门，领进母亲的家。那这个家呢，它还有一个重点，家里面有什么？家里面有什么？这里面讲领进母亲的家，然后呢领受什么？教训。家里面有教训啊。那你可以说家最重要的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关系，而另外一个就是教训。教训就是这个家所呈现的核心信念跟教导，这些会从家规，会从父母的管教，会从家里面的家里面所注重的事情以及家的氛围呈现出来，而整体所呈现的就是这个家的教训。所以我们进到神的家，我们要领受教训，神的家里面应该要有正确的教训啊。所以我们讲母亲的教训就是神的灵奶，就是神纯净的道要去领会。那这个道其实也预表着道路啊，道也是道路对不对？所以领受这个教训，它就给我们提供一条前进的路。所以顺服真理，跟随真理，领受教训，会让你的生命往前进，会让你的人生往前进。这个前进其实是非常的真实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卡在一个光景里面，三年五年都原地踏步，甚至于还觉得自己往后退。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在一个境况里面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期待我们的出路是出于环境的改变，或是有人来为我们预备什么，好让我们很自然的能够离开我们所认为的困境。但是上帝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这个道路却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基督的道是非常的奇妙的，你领受主的道，其实你就得，为什么，其实你真的就得着了一切的好处，因为你的人生会往前进，你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成熟，你与人的关系会拓展，你的声量会成长，你的每一个面向都会看到就是进展，就是有进展啊！就你的人生不是原地踏步的，是不断的在前进的。那你说我人生不断的前进，我不是应该要自己去想办法啊，要找人脉，要做这做那吗？那这就是基督真理奇妙之处，就是当我们愿意领受神的真道，按着神的话语去行，那上帝就会因着你愿意按着神的话语去行，在他所允许或是兴起的环境当中回应你的回应，也就是你按真理而行，那么上帝就透过这件事来带领你的人生往前跨进。 好，所以我们的人生对主的道的领受要继续不断的更新，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成长，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进步。那么再来刚刚所读的经文，他也讲到我们把人领进这个神的家中，我们要领受教训，而我们领受教训要让人看见什么呢？石榴枝所讲的就是一种属灵智慧的丰富，而香酒的这两个字，香这个字也翻译为膏油，也就是十字架的膏油所散发出来的香气，就是我们把人带进了母亲的家，就是教会当中，我们有什么职责？我们是要成为那领受教训的。而当我们领受教训，就会让人看见什么？就会看见属灵智慧的丰富以及十字架的香气。好，关于十字架的香气，我们另外有信息有讲得很清楚啊，大家可以再去网络上面再去查啊。但简单来讲，十字架的香气就是因为爱而愿意舍己，因为舍己而成就了和睦，因为和睦而建立了关系，而因为愿意承担承受忍耐的缘故，那生命就显出散发出主爱的馨香之气。那这个馨香之气就有点像，就是你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好，我们讲说一个柳丁是酸的还是甜的，怎么样压压看就知道嘛，压出来的汁是怎么样。所以一个人里面到底是什么哈，要怎么知道？也是要压压看才知道，要压呀。所以当你在环境里面，其实上帝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让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而我们不断的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是要处理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要使得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并且有属神生命的人。所以你会发现爱神的人常常上帝都乐意给他们一些压力，为的是什么？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被处理得越来越细致。只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意识，有没有这样的认知啊？比方说像现在这个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那我发现这会引发我里面的不愉快的时候或是难受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有一个意识，就是哎，这是上帝发过来的一个随堂考试，就是看看在我里面是怎么样，然后我会怎么去回应这件事，然后我知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件事，我应该让我的心思意念调整到什么样的光景。那这就是我们平常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下的功夫，就是你的功夫如何，就是在这种时刻显明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想一下，你觉得你最近收到上帝给你的随堂考试是什么时候？啊，一个礼拜内有没有？有吗？有哈，那你有意识到那是随堂考试吗？现在意识到了哈。好，那我们就讲，我们要在神的家中，要让人看到属灵的丰盛。那么再来呢，我们就要从母爱的宝贵也来去看见，那么神对于教会，就是透显明母爱的这个面向所期待我们产生的特质啊。那教会就是神的家，那教会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成为基督生命的母亲，就是要孕育出一个一个属神的生命啊。那在教会当中，应该这样子问哈，那谁是教会啊？谁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是神的殿嘛，对不对？然后是圣灵所居住的殿，我们是神的活石，是神的灵宫，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神的神的殿，成的城，成为神的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又互为肢体。但是在教会当中，那谁是母亲？谁是儿女？谁是母亲？啊，你说啊，那当然是牧师师母是母亲了，对不对？所以，然后或是传道人是母亲啊，再不然同工是母亲啊，再不然就是像淑娟姐啊、桂丹姐啊、小竹姐啊这种在教会里面很久，然后一直服侍的这些是母亲啊，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也蒙神的呼召要成为母亲啊？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也都经历生命的幼小，我们也都经历需要人陪伴带领的阶段，但是我们应该都在不断的成长成熟，并且有一个最美好的成长成熟的生命历程，就是成为一个母亲，成为属灵的母亲。如果有机会学习像母亲一样的侍奉，那其实我们应该要勇敢的迎上啊。那你知道这个母亲的侍奉有几个特质哈？就是小孩有事情都叫谁？都叫妈妈，对不对？基本上我们家小孩呢，这个除非有那个真的处理不了的事，才会叫爸爸，就是妈妈处理不了的事才会叫爸爸。那妈妈处理的事情，处理得了的事情的时候，孩子都会叫谁？都会叫妈妈，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想一想，什么叫母亲的侍奉？就是人家会不会要找你啊？找你的人多吗？那找你的人多，我们心里是什么感觉？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被自己的小孩叫多了也会烦，对不对？特别是我们家那个儿子哈，完全遗传到他妈妈，所以他妈也没什么好讲的，就话特别多，然后就是一直要叫他妈，然后不管他妈妈在做什么，不管他妈妈跟他说这个我现在在忙，我刚刚还在辅导某某某，然后我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很累了，不管他妈妈说什么，我们家儿子就是不依不挠，你知道吗？就是继续不断的要跟他妈妈讲话啊。那他为什么不会来找我讲话？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啊。就是你知道令天师母呢跟小孩谈话呢，就是有一个特异功能，就他真的不一定知道小孩到底在跟他聊什么，但他总是能够很有耐心，然后让孩子很愿意跟他讲话啊。那我讲说母亲的侍奉，首先第一个碰到的挑战就叫做耐烦。耐烦对一个人好不好？成为一个耐烦的人好不好？我这样问好了，好吗？但我们是不是常常不耐烦，对不对？那你就知道其实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呼召我们成为母亲？为什么教会是母亲？因为很烦啊，然后我们要耐烦啊， 所以基督的生命与耐烦的生命中间其实是一致的，对不对？我们每天多少人跟上帝祷告？你每天祷告几次？然后都祷告些什么？如果你是上帝，你觉得烦不烦？啊，对。然后我们会同一件事情跟上帝祷告多久？对。然后总是这个，当自己心里难过忧愁的时候，就跟上帝叨叨絮絮，对不对？就是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怕上帝没有听见，或者是怕我们没有讲清楚。对不对？我们这个方式讲一讲之后，再去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一讲，然后再去研究一下啊，原来有人说每天早上五点要起来祷告，然后就早上五点起来祷告，然后但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其实都一样，对不对？那你觉得上帝烦不烦？上帝还真不烦。为什么上帝会不烦？因为那就是属神的生命，并且那是极深的爱。哦，后面会再来讲到。好，那我们来看母亲的爱有哪一些特性呢？首先第一个，纪念啊，妈妈总是家里面最顾念孩子的那个哈。这个我们家那位真的是这样，起风了就想起孩子有没有穿外套，下雨了就想孩子有没有带伞，天热了就想他们有没有喝够水，生病了就到处帮小孩挂号，对不对？然后时间到了就想孩子有没有好好吃饭。然后上海的弟兄姐妹为小孩的教育更是煞费苦心，对不对？刚出生就想他未来要上哪个幼儿园，然后要上哪个小学学区，他一生的道路都在母亲的心中都已经规划好了。通常父亲对这些事情是怎么样？是没有什么太多想法的，真的。因为我对我小孩要上什么学，我真的也觉得无所谓。那为什么我们会在台北？也是因为令田师母觉得要让小孩在台北受教育，我真的觉得在哪儿受教育不是也差不多吗？但他就强烈的感受到了那个城乡差距，我就强烈的感受不到。但最后我就还是让他那个嘛，然后他也很开心，就在那里，就是能够让孩子在那边读书，种种种种的哈。所以我说，母亲总是最在意、最顾念孩子的一切的需要啊，那甚至于比当事人都还要在意啊。那你会发现，母亲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总是把孩子放在心上。这一种纪念，它表达一种在乎，更重要的就是极深的生命连结的爱。那这种生命连结爱，即使孩子很大了，那母亲关心孩子的心其实都是一样的。好好，那就要讲回来咯。那母亲的爱，或者说在教会当中母亲的侍奉，第一件事情叫做纪念。如果我们要操练母亲的侍奉的话，你心里面有没有真的常常挂记着谁？谁是你属灵当中你愿意去陪伴的人？你会常常记得想起他，你会想他现在好不好，环境困难了你会想要问他一声，你在意他啊。这一份把人放在你心里面的这一份爱，这是上帝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学习跟操练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看顾。看顾是什么？就是看并且照顾啊。在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三十四篇十五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那母亲的看顾，这个，我们家令田师母哈，在孩子还没有觉得他生病的时候，他就知道孩子生病了，这叫看。就是他的声音不对了，他的体温不对了，他的表情不对了，他的状态不对了，他嘴巴的气味不对了，他眼睛的颜色不对了，对，这一切都是令田师母会看得到，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妈妈跟爸爸的不同，对不对？ 然后偏偏还真的常常是被令天师母说中，十次大概会有八次是对的。有的时候他说啊，那个谁谁谁要生病了，我说他现在好好的，还在外面踢足球，还在干嘛干嘛，应该没有吧。结果过一两天果然生病了。这个就是看，就是注意着孩子的状态。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做母亲的呼召，就是要注意你所这个牧养的人的状态，要看啊。那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啦，所以我们就特别讲母亲，当然父亲有父亲很重要的功能啊。好，那这个平常母亲就为孩子预备他所需要的，那这就是照顾啊。那特别许多时候孩子都还没有学会怎么照顾自己，那大部分对于孩子的照顾都是由母亲来承担的。而这份照顾他还是表达了孩子在母亲心中的分量，而这个分量仍然蕴含的就是爱啊。那回过头来，对于教会而言，其实就是我们要愿意学习领受，愿意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啊。你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忙不过来了，对不对？怎么样子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当然这里面我们有我们现实的困难，但是我们却要知道我们要有这样的意愿。而在开始操练的时候，上帝会把你该看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很紧张的想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有少顾了谁啊？到处看谁是那个我们该顾的对象，而是上帝会把那要托付给你的人带到你的面前。因此如果神已经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了，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认知，就是那这就是我要学习去看顾的对象，就人都已经来了，都已经在这里了，那就看顾他。 好，那再来就是母亲的母爱的特性，就是安慰。在爱里面的安慰其实是先得着安息为起点的。母亲能够成为儿女最好的安慰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孩子往往在妈妈面前是能够最自在的讲话的啊，所有的情绪啦、痛苦啦，通常不太敢跟爸爸发，对不对？通常都对谁发？都对妈妈发。好，原因就是妈妈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愿意听孩子倾诉的人，并且妈妈对于孩子讲错话、做错事，往往有比父亲更高的宽容。而这个能够让孩子很自在的去倾诉的一个角色，是让一个人的心能够放松，能够得到安舒的关键。而一个人的心能够得到安舒，他是能够得到安慰的起点。如果一个人心里面已经受伤了，但是跟你讲话都还要想清楚，要把论文写清楚，整个论述都要这个密不透风，省得一句话讲的不对，整个论述就不能成立，那就不要讲到安慰的这个部分。所以作为这个基督徒，或是作为我们愿意来思想要操练作为母亲的侍奉的人，我们就要去思想，去预备自己，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让人在我们这里能够得到安息的人。你会发现妈妈给孩子的安慰，常常并不是妈妈给了什么样子具体解决事情的答案，对，常常就是妈妈很耐心的听完了孩子所说的，然后表达对他感受的理解，然后孩子就得了安慰了。所以父亲跟母亲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成为一个团队的。孩子得到在妈妈这里得到安慰之后呢，要解决问题去找爸爸，但如果没有得到安慰呢，直接去找爸爸呢，可能问题也解决不了，然后也没有得到安慰，因为情绪还摆在那里。好，那再来就讲到劬劳。劬劳就是因爱而生出的劳苦， 在圣经里的娶劳是承担因生养所产生的痛苦跟辛劳。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更多的所说的就是指着基督生命的生养所说的。那母亲对于孩子的爱呢，我刚刚讲真的是不惜劳苦，对不对？并且一个妈妈对为了孩子可以做出极大的改变跟牺牲哈，你真的很容易发现这个一个女性在有孩子之前呢是小姐，对不对？那你知道宁田师母说这个她有两个孩子之后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好，那没有孩子之前呢每天可以把自己打理得好好的，对不对？可以很优雅的生活。有了孩子之后呢，这些就优雅就与自己渐行渐远了，对不对？那有了孩子之后呢，这个有一句话叫这女本弱者为母则强，就有了孩子之后女性就变得坚强，变得能干，变得有毅力，而这一切的转变真的都是从爱而来的。其实母亲的爱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应该说从母亲的爱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像爱儿女一样这么爱神或是这么爱人，其实在我们里面都可以改变啊。特别是做母亲的，如果想一想、哎、你可以为你孩子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做出什么样的改变，那其实就表示这些潜力基本上都在，只是有没有足够的因素让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啊。那在雅各书八章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这边讲到母亲的娶劳，而母亲的娶劳也是教会的娶劳，就是真理的娶劳。这个真理的娶劳是陪伴弟兄姐妹被神叫醒的娶劳。这边讲在苹果树下叫醒你，这个是神把人预表神把人叫醒。那神把人叫醒舒不舒服？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什么时候会被叫醒？什么时候你需要醒啊？就你发现你以为所追求的事物原来都不真实，然后你要被叫醒。而你也会发现教会当中常陪伴的人就是那些被叫醒的人，对不对？人常常就是要碰到困难的时候比较容易进到教会里面。好，那陪伴弟兄姐妹经历旷野的娶劳也是教会的娶劳。那这一节经文讲到苹果树，这个跟现在的苹果树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苹果这个字在圣经别的地方翻译为杏子啊，那这个杏子呢是非常好的果子，在当时哈，让人能够产生力量，有香气，而且这个杏子树很高，人是可以在大树底下乘凉的。所以在箴言，然后在箴言告诉我们呢，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苹果所预表的就是话语。所以我们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叫醒，而教会就在这里娶劳，在神的话语上娶劳。这不单是传神的话，而是透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真实的经历，活出基督的真理，能够让人明白。那么在神的话语上娶劳，它是有一个目的，或者说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那关于能够生出基督的生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讲，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们就要晓得要生出基督的生命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付舍己的代价，要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而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我还是在说处理显然的问题，这其实是初步的阶段，但是要生出基督生命的荣美，就要承担生养的痛苦跟辛劳。就像在座的母亲，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就像生养儿女必须要忍耐，必须要让自己的生命更成熟，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因为生养儿女，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成熟。所以同样的，我们因为要生养属神的生命，要照顾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也会成长成熟。啊，那最后我们讲，刚刚讲了这个神对于教会或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呼召，就是要我们进入到像母亲一样爱人的侍奉。但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或是保障，就是他对我们的爱却超越这一切。所以在雅各书八章六节就讲到，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里其实就是在描述神对我们的爱的必然性跟强烈性。什么叫如死之坚强？就是一定会临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与他抗衡。死是这样，对不对？一定会临到嘛，然后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他抗衡嘛。但另外一面，神的爱也是一样。因此弟兄姐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你可以不需要再问上帝爱不爱你这个问题，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如死之坚强，就是他是必然的。神选择让他对我们的爱没有选择，就是在神那里，他面对我们没有不爱我们这个选项。弟兄姐妹可以理解我想表达的吗？神对你的爱没有不爱你这个选项，他是必然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与他抗衡，能够阻拦他。当你建立这样一个对上帝的认知跟信心，而且神的话许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他是顾念我们的，那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不能够用这些话来激励自己，来告诉自己，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我们才会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见神所允许的环境，以及生出真实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么再来，神的爱是不会忘记或者说不能忘记的，是深刻而且长远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三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这两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保障跟安慰，就是神绝对不会忘记你。所以刚刚讲神绝对不会不爱你，因为不爱你不在上帝的选项当中，这件事情不存在。然后第二个，神一定不会忘记你。圣经用什么样的爱来比你？用母亲对孩子的爱来比你。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刚刚讲母亲是全世界最挂念自己的儿女的那一个人。那我讲正常情况也有不那么正常的情况，对不对？但圣经讲得非常的完备，即或有母亲忘记的，怎么样？耶和华他也不会忘记。所以神不会忘记你，甚至于神的眼目都没有一个时刻要从我们身上挪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被上帝看着。你想一下，如果你知道上帝一直看着你，你是什么感受？ 好，那这个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并且他不会忘记，而这份爱是深刻而且长久的。因此我们要晓得，教会是母亲，而神期许我们能够进入到母亲的侍奉。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期许自己，让自己能够成为母亲，而我们愿意去以母亲的爱来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实际上正在进入到上帝动工在我们生命里面那孕育基督的道路当中。进入到母亲的侍奉是真正或者说最美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成全我们自己与别人属基督生命的路径。所以你要怎么样子成全自己属基督的生命，就更多的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子成为属灵的母亲，怎么样子来建立别人属基督的生命，就是以母亲的侍奉来去帮助人。那你说父亲的角色怎么办？那我们父亲节再说。 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主，感谢真的是总理牧师给我们这么清楚的，我们教会真的就是我们大家，那我们要成为真的是母亲的角色。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我们的周